我们现在到了一段哈，我们不讲呢会觉得很遗憾的经文了，是吧？啊，所以一定要讲完才结束了，那就是启示录最后两章。好，我们再到最后两章了哈。我知道中间还有很多没有提了啊，不过在现有的时间安排中呢，这也是一个美好的结束哈，就是21章和22章。好，那么当然在这个之前已经看见三个七的系列已经结束了，是不是？那么之后呢，你假如看这个第17章，那么就是大淫妇跟兽，巴比伦的沦陷倾倒啊。然后呢就提到19章是骑白马者，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得胜了之后，捆绑撒旦1000年了，最后是白色宝座的审判，这些都结束了之后，新天新地就降临了。所以现在21章呢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是刚刚那些事情之后了啊。所以请你打开21章好吗？好，21章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么这个是新天新地降临所带来的新的改变了。那么这新的改变呢有好几方面了。第一个，这里所谓的新是指本质上的更新啊，我们新的观念常常是跟时间有关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今天这个 Frank 穿一件新衣服啊，今天是新的，明天还新不新啊？不新啊，是不是啊？因为你穿了一天就变，不是很旧也已经是不新了，所以新是跟时间有关的，是不是？好，你买一部新车，一开呢就开始往旧的走了，是吧？你刚买啊，一天洗3次的，一个礼拜之后一天洗1次啊，一个月之后呢一个礼拜洗1次啊，一年之后呢下雨就洗车了，是不是啊？旧了嘛，就旧了嘛，所以我们的新旧观念是跟着时间过去的。这个呢绝对不是启示录所有出现新的这个字的观念，新天新地不是第一天是新的第二天开始旧，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本质上的更新嘛。就好像我们信耶稣，信了耶稣就变新造的人，是吧？信了耶稣1天是新造的，第二天呢还是不是新造的人呢？当然是新造的人，因为你生命改变了嘛，这是另外一种新的观念了。不随时间改变，是你完全更新。你现在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你已经不是旧人了。当然中间还要成圣了，不过你新人永远不会变旧的，这样了解吧？所以这个新的意思，所以新歌呢不是昨天刚刚创作出来那个歌叫新歌的圣经讲的新歌是指羔羊救恩之歌，这种的拯救是创新的不是旧约的新的，是新约的新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教会用错圣经我们鼓励人家创作诗歌就是对的，不过不要说我们要唱新歌因为圣经启示录讲的新歌不是指昨天才创作出来的歌叫新歌，是更新的歌。什么更新呢？过去神救恩只救以色列人，现在救万民了，是不是更新了？羔羊救恩是更新的救恩，所以是歌颂羔羊救恩的歌叫做新歌。不管那是 17多少年哦，马丁路德写的哦，万古磐石，几百年哦，还是新歌。但是昨天假如有一首歌写出来，里面的内容哦，跟羔羊救恩没关系的，虽然是刚刚创作，但是那个也不是新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新不是跟时间有关，在启示录的新是本质的更新。好了，所以新天新地是本质上的更新了哦。海也没有了啊？为什么海没有呢？海在旧约圣经呢，是一切啊、这个啊、死亡灾难啊、恶魔的所在地啊。那所以呢，海也没有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邪恶的势力又失去了啊。海是抵挡神的势力的啊，所以抵挡神的势力失去，于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圣城耶路撒冷，地上有耶路撒冷是吧？啊，还要回去。好 ，OK， 好，没关系。我们的心不跟时间有关系，啊，可以回来的啊、哦。好，那新耶路撒冷肯定是跟地上的耶路撒冷相对比的，是不是啊？地上有耶路撒冷了哈、哦，那新耶路撒冷就是更新过的耶路撒冷哈、哦。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新耶路撒冷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对不对？预备好了，就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新耶路撒冷是新妇，新妇就是新娘了，等候丈夫就是新郎了。那么后面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更清楚了，到的时候我再跟你讲了啊。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来到人间。地上的耶路撒冷是神与子民同在的一个城了啊，地上的国度了啊，地上的盼望落空了。最后耶路撒冷城被这个啊、亡国的时候也被巴比伦人沦陷了，对不对？啊，还要被掳了等等的历史了哈。
这里头神从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新妇装备好等候丈夫，地上的婚礼是在那里等新娘，后来才过去。是怎么说旧奴？
旧奴的意思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哈、哦，来到地上，其实不是一个城，是城里面的人，那些人呢、啊、就要跟新郎就是羔羊。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密切到只有用好像夫妻关系这种来描述的，好，那么就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了，好，那么在下面的经文就更清楚了这一点了哈，我们等等下去会分解了哈。那么这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地上的盼望落空，所以更新，一切更新从神来的，是不是啊？好，所以是由神而来。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好，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哈，这里的耶路撒冷啊，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嘛，好，也叫锡安城嘛，好，不过呢，就算在旧约哈，旧约有时候讲城啊，不是讲那个城池，而是指城里面的人，用那个城来代表里面的人，好，旧约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了。到了启示录，那就更是沿袭这个的传统。这里讲的城其实是人呢，啊，那么什么人呢？等一等看了啊、哦。那这个时候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好，这句话就太重要了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哈、哦，什么时候出现过？旧约是不是啊？好，旧约。那个叫做会幕是不是啊？啊，会幕，摩西啊、出埃及之后啊，神在西乃山哈、哦，告诉他要盖会幕，对不对？会幕是开会的地方吗？会是什么意思啊？会是会面的意思啊，是与神见面的意思啊，所以在会幕里面，神与百姓相见，当然不是每个百姓进去啊。只有祭司能进去啊，那么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可以进去啊，都是非常庄严敬这个希伯来书讲的了哈，立位记讲的了哈。那么这是会幕，会幕代表着神与百姓同在的一个证据啊。 后来变圣殿是吧，进了迦南，建了王国之后，大卫要建一个殿是吧，要给神建殿，神有没有给他建啊？没有，你杀人太多，流血太多啊，你不能建殿，你儿子建吧，所罗门建殿是吧。那大卫干啥去了？大卫去开了 Home Depot 是吧，是吧，那去开 Home Depot 啊，就预备所有建材啊，不止 Home Depot 还有这个把啊什么，还有外劳公司啊，他去召集外劳啊，把那些外国的巧匠啊啊全部收集了啊，材料，于是他儿子呢就开始建殿啊，就圣殿啊。那么圣殿跟会幕那个架构差不多了啊，有圣所，有至圣所，代表着神在这里面与人同在啊。那么假如我们把它画成一个时间的图表的话啊，那么会幕之后就圣殿是吧啊。那在会幕的时代啊，大祭司呢会有礼服了，那么你看出埃及记，大祭司的礼服用的材料跟会幕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啊，是用什么呢？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个是做会幕的材料，也是做大祭司的礼服的材料。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吗？对我们华人来言最容易了解了，做会幕做圣了嘛是吧，那何必浪费呢是吧，那这个材料不能随便用，那祭司给他做个袍子吧是吧，那当然相同的材料嘛是吧，这个叫华人释经啊，摊翻了嘛，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是让你不睡觉讲的了、啊、这个有很深刻的神学意义的啊，这是刻意这样安排的，就是你现在哈、啊、会幕哈、啊、这个材料再盖的会幕就是神与人同在，然后呢大祭司用同样的材料穿上他的大祭司的这个礼服的时候，就好像穿了一个小会幕，是不是啊？小会幕，
会幕的材料跟
衣服
材料一样。
啊，会幕也是用这个捻的细麻、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啊，你各位回去看那两段经文，出埃及记26章第1节、28章第6节，你就看到前面讲会幕怎么做的，后面讲那个圣袍怎么做的，是一样的材料。好、哦，好、哦，那么所以当大祭司穿上圣袍，就是。当起大祭司这个职分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小会幕，那么透过大祭司人与神会面，这是神学意思，这个意思了是吧。那不只是这个了哈，还有呢，这个就成为下一步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位大祭司，超越的大祭司是哪一位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铺路，来了解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了哈。那么祭司穿上圣袍，就有了像会幕一样的功能了，成为神与人相会的媒介，就代表人向神献祭咯，然后呢带来神给人的赦罪跟祝福啊，那这是祭司做的事嘛是吧。好，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有会幕，有圣殿，再来呢，再来下一个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了哈。那么这是约翰福音讲的哈，圣殿后来也没有了嘛哈。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住在我们中间呢、啊，这是中文的翻译了哈。其实原来的字眼是在我们中间搭帐篷啊，啊，不过这样的翻译是很不通顺的，啊，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搭帐篷， 这个很不通顺嘛，是吧？所以我们就翻成什么住在我们中间。但是这个搭帐篷这个字是有意义的，是遥遥相对于会幕。换句话说，道成了肉身啊，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会幕啊，好像当年的会幕一样，在我们中间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成了会幕啊，他就是会幕了。哦，那你就追想大祭司衣服这件事情嘛，耶稣是更超越的大祭司，他也穿了一个与会幕一样的祭司袍一样，其实他就是会幕了啊，了解这意思啊。好了，那么所以对会幕的这个发展呢、啊，或者圣殿的神学呢，到了耶稣时代就是他了啊。后来圣殿也没有被毁了嘛，是吧？到现在圣殿也没有再重建了啊，因为也不需要了啊，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殿嘛啊。好了，那么神的帐幕在人间，慢慢你有看到这个过程了啊。最后呢，基督徒的身体是成为神的殿了，是不是啊？那么这是哥林多前书了。好，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吗？这个殿就是你们的，所以圣殿被毁没有关系，因为圣殿已经从一个建筑物变成一个群体，就是我们是圣灵的殿。所以现在基督徒在哪里，圣殿就在哪里，全世界都有圣殿，对不对？你跟我就是圣殿。好，那在这个圣殿的敬拜中，圣灵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敬拜神，所以你可以在家里敬拜，你可以在教会敬拜，最重要的是用心灵来敬拜，因为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殿，你不用去殿，殿就在跟你，你就是殿，对吧？啊，所以礼拜天祷告，你不必说我们来到圣殿敬拜，圣殿在新约时代已经改变了。啊，这个只是一个教堂，圣殿在哪里？我们就是圣殿。好，那么哥林多前书六章又再讲一次，你们的身体就是住在你们里面圣灵的殿啊。好，所以呢，教会就是神的殿，不是教堂啊，教会是信徒啊。啊，现在我们是建堂啊，不是建会的，啊，是建教堂，不是建教会的。啊，建教会不是用砖头做的，是用神的话做的，是吧？因为是群体的啊。好，所以这个思想一直改变了哈、啊。好，那么这个到了新约时代哈、啊，好到启示录了，现在更加厉害了哈、啊。这启示录刚刚说什么呢？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亲自与他们同在。现在与我们同在的是谁啊？圣灵，是不是啊？到了启示录新天新地降临了，那是我们与神面对面了，不是第三位格的圣灵而已啊。当然三位一体的神就三位一体了，不过在不同位格中有不同的功能嘛哈、啊。到了新天新地降临是神与我们面对面。假如我们了解一点旧约的描述啊，侍奉所不是随便人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呢、啊，就是赎罪日那天可以进侍奉所。进侍奉所的意思就是与神面对面了啊，那个还存着很多很多很多恐惧的啊，所以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要先把香炉放进去，让里面充满了烟，使得哈、啊、知道神在这个里面啊，不过呢还没有这么直接见面啊等等啊。那这个代表着哈、啊、神与人面对面在旧约是不可能的，耶稣时代呢道成肉身，透过耶稣，现在呢新约时代了哈、啊，我们透过圣灵我们可以祷告了，是吧？但是我们还不是与神面对面哦。到了这个时候，那就是神与人同在同住了，还当还用一个很亲密的话语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那么这个重点在于什么呢？在于那个神与人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啊？Frank 你看到你旁边那一位聚会很受感动流眼泪，你就可以帮他擦眼泪，对不对？不过假如你旁边的人不是无意理，你就不能随便给他擦眼泪，懂不懂啊？原因呢，因为擦眼泪是一个很亲密的行动，好，你都要好心看到谁流眼泪，你就给他乱擦，哎呀，那就惹出很大的麻烦啊！所以这个行动来描述谁都要帮我们擦眼泪，现在神呢、啊，那就是神跟我们何等亲密的意思吧？你了解了吗？你不要钻牛角尖，哇，新天新地来临，我们还没眼泪啊！啊，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是描述哈、哦、神与人之间那个无比亲密的，是不是啊？了解了哈，好。那么了解了这个之后呢，这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啊，在新耶路撒冷神与人的同住了，所以其实不再有眼泪了。那擦什么眼泪？擦眼泪是一个描述了，可以吗？可以吗？啊，这个不再有死亡，然后呢，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还有呢，不再有疼痛，有生命权。好，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绝对完美。继续看下去，坐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就是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有第二次的死，有没有第一次的死啊？啊，当然有嘛，没有第一次怎么有第二次，是吧？所以第一次的死就是肉体的死亡，第二次的死呢就是永恒的死亡嘛。好，好，然后第九节了，这里很重要的来了啊！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什么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请问天使要给约翰看什么？啊，这里不是讲了答案吗？天使要告诉约翰给他看什么东西啊？